所以这是一个很慎重的问题。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天父，你的圣灵在当中来掌权，让你的话语能够来造就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之后，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让我们清楚地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来相信你。天父，我们将以下的事情恭敬交托，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些基督徒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问他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很多时候他们答不出来，所以我把这个基督徒放在一个挂号里面，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一个基督徒。最近我老板问我，他说，哎，清德，你平时周末做什么事情啊？我说，周末我星期六通常都是会去我岳母的家，有岳母在一起，然后吃用餐，然后就回来新加坡。然后礼拜天呢，他说我礼拜天都会在教会里面敬拜，去敬拜神。他说很好啊，很好啊，是很好的精神寄托，他讲。所以很多人认为我们信耶稣是一个精神的寄托，是不是精神的寄托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心灵啊很空虚，需要某些东西来有一个寄托。所以有些人选择基督教，觉得基督教不错嘛，基督教 的道理觉得很 还不错，我们就把基督教当作是我的精神寄托的一个宗教。其实我们知道，如果你要有精神寄托的话，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用作为我们精神寄托。我们在音乐上也可以作为我们精神寄托。有些人对音乐很执着，就是整世人都是在研究音乐。有些人在文学上面很有成就感，有一些人在艺术方面，这些都是可以成为精神寄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主要的宗旨不是来有精神寄托。那些不认识耶稣、不认识基督徒的基督教的人，他觉得宗教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另外一些人认为什么样呢？他说我是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你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他想是啊，我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了。有些人认为基督徒是好像是遗传的，所以是承传那个遗产这样，我父母亲我祖父祖母是基督徒，我自然而然就成为基督徒了。其实我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观念，我的祖母是基督徒，我父母亲也是基督徒。其实我听我的叔叔他有看那个家谱，他说其实在中国我的曾祖母曾祖父也是基督徒。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很觉得很骄傲啊，是啊，我是基督徒啊，我听是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了。弟兄姐妹，基督教我们作为基督徒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不是我们的父母亲是基督徒，我们自己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理由成为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些人呢，是他身上有疾病，得不到医药的医治，去找了许多的医生都治不好，没有办法来到教会，他听人说，耶稣会能够医治人，他就来教会请求神的医治，病得到医治了，他很高兴，他就相信了耶稣。相信耶稣，病得到医治，相信耶稣是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重点，因为耶稣医治了我的病，我相信耶稣。如果耶稣今天不医治我的病，我可能就不相信耶稣了。这是错误的方法，这是错误 的出发点。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医治了很多的病人，是耶稣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医生，很多的癔症医治不好的病症，耶稣都为这些病人医治了。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主要的目的不是来医治病人，他是主要的目的是来拯救罪人脱离罪恶。 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与神有这个美好的就正确的关系。所以有些人觉得啊，因为我的病得到医治，说我来信耶稣，说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得了一些洁症了，耶稣医治了我，我就相信他，以这样的观点来，以这样的正不正确真实的这个观点呢来相信耶稣。那有一些人是因为他生活上有一些问题，那我教会是很会帮助人的啊，生活上有些的挑战，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能够帮助他们度过一些问题，所以有些人就来教会相信作为基督徒，因为教会是好像救济中心一样，能够帮助他得到一些的帮助，在工作上面能够得到这一些人的帮助，介绍一些工作给他，所以这教会不错啊，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啊，帮助人，来以这样的出发点来相信耶稣也是不正确的。还有一些人呢，是为了怎么样呢？追求配偶啊，要为以基督徒的人结婚啊。那男朋友女朋友因为他是基督徒啊，他叫我来教会，哎，我就来了啊，因为他要求我要作为基督徒才能够跟他结婚，我就作为基督徒了，所以这样的出发点也是错的。还有很多的理由，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这些理由是不正确的。那么怎么样呢才是以正确的方法来作为相信耶稣呢？今天我们要讨论四点。第一点就是在宇宙中有一位神。首先我们要相信在宇宙里面有一位真神。第二点呢，我们要来承认世人都是罪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例外。在圣经跟我们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死，这也是圣经的话语。因为我们犯了罪，那又怎么样呢？神跟我们说罪必须要得到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每一个罪都要以公平的待遇来得到一个交代，所以我们必须要对罪有这个代价，对罪的工价呢就是死。然后第四点呢，我们要讨论到神的救恩。什么是神的救恩？而在这一点，宇宙中有一位神，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这个宇宙中有一位真神，特别是那些无神论者，他们觉得宇宙中没有神，这是自然发生的啊，这个世界自然的而然的就产生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一章第19节到20节，他跟我们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言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不可推诿。这是圣经的话语。神知道很多人不认识他，也很多人不接受有位真神，但是神借着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宇宙，他所创造的宇宙，来告诉世人他是那位创造者。很多人不认识神，以为这天地是自然而然的产生，但是我们能看到这宇宙的自然界的规律的现象啊，星宿，我们这个在新加坡没有四季嘛，在那北半球和南半球都有四季哈，春夏秋冬，这个很有规律的这四季的旋转，告诉我们有一位神的创造者。包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啊的这个人类植物等等的创造，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世上 出现呢？肯定是 不是偶然的出现。有些人说，人是演这个猿猴演变下来的啊，是进化论。今天这个进化论已经被推翻了。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有进个进化论的话，人从猿猴慢慢的演变成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变到一半的猿猴和人中间呐、啊，不是人说进化论是慢慢的演变，不是从一天就变成人了。所以进化论的原理是慢慢的演变，但是今天我们看不到有变到一半的猿猴和人之间的这样的动物，没有。所以这个是纯粹是推测啊，但是今天这个进化论已经被推翻了。所以世界上的一切的发生，一切 的这个规律，都是有一个创造者所创造的。弟兄姐妹，这是就是神的创造。第二点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很多人也是不能够接受这个说法，圣经的教导。他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怎么说我是罪人呢？我做事情我从来没有得罪人啊，我做的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的，你怎么说我是一位罪人呢？这是很多人不容易接受的一个定罪啊，接受这个定罪。如果如同好像我们不能够认同有一个神一样，今天我们人虽然说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神，有些那个无神论者说我们没有神，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呢有这个空虚的需要，他们有时候会怎么样，会做一些偶像，他们有时候用那个纸张啦，用金钱啦，用金啦银啦木啦泥土啦，来造那些偶像，造一些古人的偶像啦，或者是动物的偶像也好啊，来拜。他们心里说没有神，但是他们却拜这些偶像。神告诉我们，不承认有神和敬拜假神呢，是对神很大的亵渎和冒犯。就好像说，今天如果我的儿子，我抚养他长大了，他不认我还不要紧啊，他认我的仇人为父啊。六亲不认还不要紧，认贼作父啊，这样的人呢，你认为是有没有罪呢？我们世人也是一样啊，今天天父制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我们是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不认他，我们去拜那些偶像。偶像虽然是不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背后有这个那个邪灵的存在，那邪灵就是神的敌人，魔鬼撒旦的敌人。这些人其实不拜真神，反而去拜假神，认假神为他的父亲啊，认贼做父亲，这是何等大的罪。所以很多不认识神的人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没有罪，但是在神所教导我们的是，我们不认识有神和敬拜假神就是罪，这就是罪。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是罪人，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这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哈，一章二十八节，你们不用翻，我读给你们听。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说，人因为故意不认识神，不信神，远离神，就生出许多的罪过来。圣经上明明的说明，他们存邪恶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嫉妒、凶煞、增进、诡诈、苦毒，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 悔恨神的，亵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业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刚才我读的就是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我们看到人的罪性有许许多多的罪恶在我们人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人故意不认识神，在当中呢，我们就生出许多的罪恶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信神，我们故意不认识神，我们远离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罪恶。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问，为什么人会犯罪呢？为什么人不能够不犯罪呢？最主要的是人犯罪的天性。我们也要认识到犯罪是一个事实，但是人犯罪是因为他，有人说是因为环境造成的，因为我的环境造成我去犯罪啊。我们承认环境是可能会导致人去犯罪，但是如果那个人天生是不会犯罪的，环境也不能够造使他去犯罪。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不太喜欢读书，很多时候放学回来的时候就把书包丢在一边，就跑去玩，有功课也忘了做。那第二天老师就收功课了，要问我就功课我没有忘记做了。老师说为什么没有做？你说，我就想一个骗话来隐瞒我的那个懒惰，说昨天的那个我那边这个没有灯没有电所以我不能够做功课，暗暗的。所以人是一个犯罪的天性。我的父母亲从小到大都没有教我要来讲骗话，在学校里面老师也没有教导我们要可以讲骗话，但是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如果做错了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有这个犯罪的心理，就会讲一些骗话来隐瞒，来遮盖。所以犯罪是人天性，人的天性。所以我亲身的体验到，我的子女也是一样，小小的时候做错了一些事情，你问他为什么你做这些事情，他就只会自然而然的怎么样，找一些借口来遮盖他的罪行，他的犯错，没有人教他的没有人教他的。其实人什么东西都要学，对不对如果要你要做一些家事做这个木匠这些东西都要学，不是自然而然生出来就会的。人不单要学，而且要花很多时间和精神去学才会学会但是有一样东西不用学就会了，那就是犯罪。人天生就是犯罪，不用人教了人不用人教他就会撒谎，因为人本身具有撒谎的天性。人不用人教就会贪心，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本来就有这个贪心的天性。人不用人来教就会做些污秽肮脏污秽的事情，因为人里面充满着污秽淫乱的事。所以人犯罪是这主要的原因是人的本身是罪性，环境只是一个导火线而已不是因为环境我们就去犯罪，但是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有这个罪性。人本身如果不犯罪的话，什么环境也不能够使我们犯罪。所以我们犯罪是一个事实和我们犯罪的天性都在一起呢，指责着我们是一个罪人，说神没有冤枉我们神没有错误的指责我们是罪人。说神造人的时候呢，是照着他的荣耀 和他的形象造人，但人违背了神，远离了神，他不要神，结果呢堕落成为一个罪人，这是何等 的一个可悲的事情。所以你和我都是成为罪人当中的一个，这个全世界从以前到现在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例外，所以没有一个人像神，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能够夸口说我不是一个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诗人说 他这里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诗人知道人的这个罪恶的天性，没有一个人例外。那么罪犯罪又怎么样呢？犯罪如果没有神，每个人都觉得哎，没什么大不了啊，你犯罪我也犯罪，每个人世上的人都犯罪啊。但是有一位真神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世人犯罪不是一了百了，世人犯罪必须要有这个结果，而结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神要审判罪，神要定罪人的罪，人要落在应得的审判刑罚的一面，神要向世人宣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都是罪人，罪在人的里面，死就临到人那边，因为死是从罪来的，这是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跟我们说的，我们都是罪人，罪在人里面，死就临到人了，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个世上，实际上是活在死亡的情况里面，比如我们现在去外面把一个树枝摘下来，树枝看起来还是青绿油油的，还是活着的，但是这个树枝已经慢慢的枯干，外表看起来在这个外表里面好像是活着的，但是死已经慢慢在它里面产生了，它会慢慢的枯干。人活在世上只有叹息，就没有安息，人对人生感觉到空虚，常常落在莫名其妙的愁苦当中。不论你是男女老少，不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不论你是有学问还是没有学问的，都无可避免遇到这个空虚愁烦的事实。这就是死的现象显在活人的当中。这个事情不止在这样就完了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等到有一天我们这个肉体死亡了之后呢，人死去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审判，还有一个审判。这审判呢，神是要每个罪人要付出他的代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世人都不能够做什么，我们是罪人的天性，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当作是无罪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要审判所有的罪人。所以人的罪把人追得很苦，不只是在今生里面我们会受苦，我们死后我们这个灵魂必须要被神的罪追讨。所以不单叫人现今呢没有安息，叫人死了之后呢，这个灵魂呢还有在第二次的审判，就是第二次的死，要在火湖里面或者在地狱里面永远受这个苦，这是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这是圣经的最后一个本书告诉我们，这才是罪人的结局，那可怕的结局，完全 绝望的结局。如果人是在这个罪里面，我们罪叫人死的是一个事实，叫我们的肉身死是一个事实，这第二次的审判，这灵魂的死也是一个事实。人不管今天有什么财富啊，今天有什么名义地位，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很有富有的人，这些都没有关系，对你没有什么影响。他还是一个罪人，他还是会死，死后神还是要审判他。但是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我们的这个前途呢，就是只有死亡，没有盼望。所以人的罪必须要得到解决，若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就注定是灭亡了。罪人没有办法叫自己不犯罪，然后甚至叫我们少犯罪一点点都不可以，都不能够。所以罪人除了等死、等审判、等灭亡之外呢，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所以审判人的神，他认为他喜欢我们灭亡吗？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神不喜悦我们灭亡。他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不愿意我们这些罪人沉沦，不愿意我们灭亡。所以他不单是这样而已，他还做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大事情，来解决我们人的问题，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赦免人的过犯，那拯救人脱离永远的灭亡。所以神看见人的罪，在最终走投无路，他大大的动了怜悯的心，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了一个人的样式，好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神赐给我们这个救恩。在约翰福音3:16，他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为我们安排了一条出路，他知道我们罪人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如果神不为我们开一条路，我们只能够等着灭亡。但是神爱我们，爱我们爱到底，他差遣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彼得前书2:24，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神为着我们的罪担当了，神不是为着他自己的罪，神是没有罪，他是圣洁的神，但是他愿意来到世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怎样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的是要替我们这个罪人死在这世上。所以神不单向世人显明他的心愿，他要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他也有这个行动，他完成了这个救恩，他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完成了救恩，救恩摆在我们面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们的罪便在他的身上得到了解决。因为神把我们该受的刑罚执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不必再受刑罚了。神的儿子替我们死，这是何等大的事情！神为我们竟牺牲了他自己的独生子，这是何等的爱！神爱我们爱到这样的程度，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这个罪人死，我们就得了怎么样罪的释放。所以主耶稣不单是死了，而且是埋葬了， 我们的主，我们的罪在主耶稣身上受了神的刑罚，神的公义呢得到了满足，神向世人的爱也显明了。主耶稣基督在坟墓里面停留了三天，他就复活了。他为我们受死，经过了死亡，也胜过了死亡。他把罪把死带进来，主耶稣基督借着死解决了罪，也解决了死，罪人的问题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解决了。他替我们，他死是替我们死，他复活是叫我们得新的生命。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没有神的救恩，我们永远是罪人。神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脱离永远的灭亡。那么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要怎样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怎样不至灭亡反而得到永生呢？关键是在人的信。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也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许多人明白神的救恩，也知道他神所做的这一切，但是却没有相信他。这好像一个人很饥饿，他来到一个摆着很多美食的桌上，他呢却不伸手去拿东西来吃。他知道桌上的美味的食物呢，他可以吃，他也明白吃过之后他就不会饥饿，可是他就不是不拿，就是不拿来吃，他只好一直的饥饿下去，直到饿死。知道不能使我们得到神的救拯救，明白也不能够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唯有诚诚实实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神的这拯救，明真的就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极大的救恩。因为神的应许是这样说的啊，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罗马书十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要得到神的救恩其实是很容易，但是很多人很可惜的就是不愿意相信。他知道神的作为，圣经他听到很多的道理，神 的话语，但是他就是不走出这一步，承认他是罪人，承认神是他的救主，来领受这个救恩。就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那饥饿的人不伸手去拿食物来吃，他知道食物能够填饱他的肚子，他知道这些食物是他可以吃的，但是如果他不伸手去拿，就好像我们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他知道这些道理，但是他不相信他，不愿意踏出这一步来相信他，永远得不到这个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吗？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不能够救自己，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的公义必须要得到满足，每个罪人都要付出这个代价。但是这个代价神已经为我们付了，就是差遣他的独生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今天能够相信他，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得到这个救恩。神就不会再审判我们的罪恶，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义人，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信息希望能够帮助这里的每一位，特别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朋友们，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你还不清楚到底我为什么相信耶稣，今天的信息希望能够来让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我的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能够在这里来聆听神的话语。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特别是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让他们能够来清楚明白神相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求天父继续的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